我们当中很多都已经是为人父母的了，就算还有单身的或者还没有小孩的，我们也都有过父母。当为人父母的他们的儿女在某个人生的阶段要面临特别的挑战，要面临特别的一个艰难的时候，父母如何指引自己的儿女？我们华人父母这方面其实都蛮懂的。你如果不论是看汉新月刊，或者是任何的中国报、世界日报，还有很多很多现在在美东金门摆在那里不要钱的报，都有一个特色，就是任何的报，中国报纸跟汉新月刊跟其他西方的刊物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任何报纸任何刊物都有许多补习班的广告。汉新几乎每一期都会有一篇文章来讲儿女教育的问题，怎么样申请大学，怎么样预备大学，哪里是好的高中可以有机会进好的大学。上一期的汉新广告四整页全部是补习班的广告， SAT 加强班，某某教育中心，某某学习中心，四整页的广告。因为我们华人知道我们的儿女在17、18岁会面临一个特别的阶段，我们要栽培他们来面临那个挑战。父母为儿女做最好的准备，尽量提供最好的机会，最理想的环境，最好的栽培，来确保儿女们能够成功，这是天下父母心。我的孩子，三个孩子中老大是这一年第一年进大学，上大学后隔一段时间，我收到学校寄来的一个广告，说在学校期末考的时候，父母可以表达对儿女的爱心。我忘了那个叫什么 package， 还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就是 whatever package， care package， something like that， 叫父母给孩子们买。我一看上面就是一些所谓的高能量的饮料，就是喝了之后孩子会睡不着觉，就可以好好念书的那种饮料，像 Gatorade 那一类的了，还有 chips、 Skittles、 M&M 这些东西，就是糖，就是一种高热量的东西。因为他们说孩子们来准备考试的时候需要高度的热量，高度的能量，而且要一直读书，父母们你们对他们表达关怀就是把这个给他买一套。我一看，我说吃了这个多胖啊，真是算了。我的女儿回来我就问她，我说哎，我说我还接到这个广告，我女儿才告诉我一个故事，一个真的事情。她说大学里面有一个家长告诉他的孩子说，你可以去买，你自己去花钱买，而且告诉他这个孩子去买十几套，也就是说这个 care package 买十几套。当这个孩子跑去跟学校说他要买十几套的时候，学校说不能一个人卖给你这么多套，因为这个本来是要卖给其他同学的，就告诉这个同学学生说不可以卖他十几份。这个学生打电话回去给他的爸爸妈妈，爸爸一怒之下打电话告到学校去，一直告上去抱怨。学校的主办这个单位一怒之下说我们停止这个 care package， 所以我的女儿说事实上几个同学再去买就再也买不到了。很难想象孩子们到了十八九岁还需要让父母为儿女操心到这种程度。但是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我们会问，为什么在这个时刻耶和华要以色列人受割礼，偏偏要在打仗之前，偏偏在战争的前夕特别吩咐约书亚做这件事情？对于这个事情，对这个吩咐，我有三点很快的交代一下。耶和华吩咐约书亚给以色列人行割礼，割礼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我也不需要在这边解释了。以色列人受割礼，我们现在新约的人也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有什么好诧异的呢？但是这是小事一件吗？ 我举两个例子回答，都是真事。第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父亲，他生到第三个孩子才生了个男孩，前面两个是女孩。前面生女孩的时候，这个父亲呢，男人多半都是后知后觉的，所以前面生两个孩子的时候，这个父亲都反正什么事就是太太说该去看医生了，哦，就是要陪去看，什么事情对他来讲都是后知后觉的。唯有当他发现第三胎是男孩的时候，这个父亲有一样事情就非常的主动，就提醒他的太太，你一定要去问，而且是一而再再三的提醒，要太太去问这个儿子生下来之后，那个产科的医生能不能够马上就给他做这个小手术，是产科的医生做还是小儿科医生做，叫这个太太去问。这个太太呢，自己因为不是男人，所以也想不到这件事情，所以看了医生两三次都没问。这个先生就一直问他说，你问了没，你问了没。太太终于烦了，转过来说，小 baby 刚生下来就要他受这个罪吗？这个爸爸说，就是要趁他混沌无知左右不分的时候赶快趁早解决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个父亲这么关心？是不是因为他自己曾经有过痛苦的经验？第二个例子，我在台湾服役官的时候是一个专门的兵种，等到我受完训练之后，六个月训练之后被学校留下来任教官。那个军校是一群初中毕业年龄的学生上的两年的专科的军校，有时候要任执行。有一次我任执行的时候，礼拜一的早上刚刚换执行轮到我，我发现在那个队里面有两三个学生站的位置，有些两三个男生的位置空了，我就问我说，谁谁谁到哪里去了？周围几个同学就开始暧昧的笑，叽叽喳喳那边笑，我说他们到哪里去了？终于有一个就说，他们去割掉了。哦，原来我才晓得，就连在军队这一个这么严格的地方，都知道这个手术之后，参加这个被这个手术做完之后可以免两个星期免出操，大概不是小事一件吧。连军校都懂得做了这个手术之后两个星期免出操，这是第一件割礼。第二个是火石刀，在第二节第三节的时候，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 NIV 的翻译说 Flint Knife F-L-I-N-T， 你如果去翻字典的话就是火石的意思。什么是火石刀？其实就是一种非常坚硬的石头，经过敲打之后，这个石头会产生很整齐的比较整齐的切面。所以在古时候，这样子的一个石头经过敲打之后，常常被古时候的人拿来作为切割东西用的，切皮革、切布这些东西用的。这也符合在圣经上所记载约书亚的时代，大概是我们练历史所谓的铜器时代，也就是说铁器还没有普遍的制造跟发现，所以这些切割的东西，因为铜是很软的东西，并不适合切割，所以在铜器时代许多切割的东西仍然是用石头来制作的。有一本解经书推断这个石头，这是 Tyndale 的解经书，说这个石头可能就是现在这个所谓矿物里面所谓的 obsidian O-B-S-I-D-I-A-N。 我查到这个字之后，我就上网去看说这个 obsidian 这个石头到底长什么样子。果然它有一点光泽，因为据说里面的铁质蛮高的，这就是它坚硬的原因。果然在照片上看到它的切割面蛮整齐的，但是我告诉你们， I will not want nothing to touch me， 我是绝对不可拿那个东西，绝对不可能愿意让那个东西拿来碰到我身上的。你们觉得这是小事一件吗？上万的大男人在一两天之内，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是正月初十的时候的事情，在正月十四之前他们行完割礼，大概在一两天之内，上万的大男人 用石头行了切割礼，没有麻醉，没有消毒，没有止痛药。你们觉得这是小事一件吗？更何况在这里所说的第三样事情，第九节这里说，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第十节，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吉甲的所在地，按照现代考古学家有两种说法，一个说是在耶利哥城的东北方，另外一个说可能是在耶利哥的东南方。这是因为考古的时候发现有人居住的地方有两个地方，不确定这两个哪一个是吉甲。但是两个，一个相距耶利哥大约不到一英里路的地方，不到一英里路，大概只有一点多个公里，另外一个不到两英里路。 Josephus，犹太人的一个在第一世纪的一个犹太人的历史学家，他也在他的记述中，他所描述的吉甲离耶利哥就是那个不到一英里的那个营地，在离敌人的营地不到两里的距离，上万的战士用石头行了切割礼，在打仗之前行了切割礼。你们觉得这是小事一件吗？这是圣经记载中第五次耶和华交代他的选民有关割礼的事情，可见割礼是非常的重要。第一次是在创世纪第十七章，耶和华交代亚伯拉罕，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来的，生下来第八天都要受割礼。所以接下去创世纪十七章记载，亚伯拉罕那时候99岁，他已经借着他的这个撒拉的女仆生了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已经13岁了。创世纪十七章记载，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以实玛利13岁的时候，亚伯拉罕就把家里面的所有男人都行了割礼，包括以实玛利。然后到了创世纪21章，亚伯拉罕才生了以撒，算是真正他自己的儿子，在第八天就给以撒行割礼。第二次耶和华交代他的选民是出埃及记第4章，那时候摩西终于回应耶和华的呼召，愿意回到埃及将以色列人带出来。但是这里面在这里有一段非常奇怪的记载，就是在途中的时候说耶和华对摩西发怒要杀他，一直到耶和华的太太赶快的把摩西的儿子赶快的行了割礼之后，把割下来的丢在摩西的脚前，然后说，这下子你终于可以叫做血狼了。耶和华对摩西发怒，因为摩西的儿子没有受割礼。是不是有可能在割礼这件事情在埃及400多年被忽略了，以色列人在埃及400多年忽略了这个割礼？或者说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说至少摩西在生了儿子之后没有给自己的儿子做这件事情，耶和华就发怒。连摩西已经回应了他的呼召，耶和华仍然对他发怒。你可以从这里看到割礼这个立约之礼的重要性。第三次是出埃及记12章，这是摩西正式的颁布律法，规定以色列人家中的男子都要受割礼，才可以吃逾越节的羔羊。第四次的记载是利未记的12章，再度的交代所有在以色列家中生下来的男子，第八天要给这男婴行割礼。所以割礼是重要的，或者我们说神所设立的圣礼，神所设立的跟人立约的这个礼仪是重要的，是有必要的，是不容忽视的，是必须执行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为什么约书亚这一代的人拖到今天？套句我们中国人一句话，在这里用起来可能有一点不大好，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为什么不早了断比较好呢？何以一直拖到今天？ 第二节这里说，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那个第二次可以翻译成 again， 再度。这个 again 的翻译也可以翻译成恢复。你去制造火石刀，重新的恢复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第四节到第五节做了进一步的解释。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因为从埃及出来之后在旷野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难道是因为在旷野条件不好，卫生环境不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现在的条件跟在旷野是一样的。事实上等一下我们会讲，现在的条件比在旷野的时候更差更不好，这是一个更不好的一个条件。而且按照利未记十二章所记载的那个律法，没有任何附带的条件。摩西在利未记十二章所颁布的律法说，生下来的孩子在第八天要给他行割礼，是一个绝对的律法，没有任何附带的条件。没有说将来你们安居之后，将来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应许之地后，将来你们没有什么危险之后，你们要做这样的事情。那个律法是一个绝对的律法，没有任何附带的条件。那为什么拖到今天？第六节到第七节给我们线索。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起誓，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清起来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割礼，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有没有可能因为上一代的以色列人的悖逆，而且不是偶尔的悖逆而已，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悖逆，一而再再而三，明明晓得耶和华的话语是说这样子的事情，他偏偏要走另外一个方向，完全忽略耶和华的话语。有没有可能所以耶和华命令暂时停止给他们的子孙行割礼？在摩西的五经中没有如此的记载，我晓得这是解经家有一些的猜测。因为解经家不论猜测的角度怎么样，有些说大概是这样， 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圣经没有记载的事情并不代表它没有发生，但是有一些解经家说，既然没有记载，我们就不要说它一定是发生了。但是不论怎么讲，所有的解经家都同意一件事情，就是在这里耶和华的话语没有丝毫责备约书亚的口气，一点责备约书亚的口气都没有，完全没有责备约书亚，说你在旷野40年，你们这些受过割礼的人难道不晓得我曾经颁布过这个律法吗？就像他曾经对摩西发怒一样，在这里丝毫没有责备的口气，完全没有一点责备约书亚有疏忽的可能。所以有没有可能以色列人因为在实质上的悖逆，他们的儿女暂时被放在一个被查验、被检定、被观察的阶段中？或者换一个角度，因为以色列上一代的人一而再再而三刚硬他们的景象，所以他们的子孙暂时被放在所谓的缓刑期 probation， 留校查看、观察一段时间、查验一段时间。而在查验的过程中不准他们行立约之礼，这是有非常大的可能的。你们自己回去读民数记14章，你们自己回去读，耶和华清清楚楚的威胁说，所有以色列的子孙他当场，所有以色列人他当场全部击杀，只剩下摩西， 曾经做过这样非常清楚的威胁。所以我们刚才说割礼是必要的，是非常重要的，是不能够不去做的。但是在这里你看到割礼是人不能够随随便便去做的，或者说神所设立的圣礼人不能马虎的去行，或者至少我们必须从这里读到一件事情，就是徒具外表的圣礼没有意义，单是圣礼本身没有意义。圣礼是重要的，是凡事要跟神有着立约的，有着立约关系的人必须领受的，但是单单是圣礼是没有意义的。这段经文其实对我们今天有很实际的应用的。各位可能会觉得说这是3000多年前的事情了，讲它干什么？这段经文对我们今天仍然有很大的意义。因为各位在教会事工中你会发现有这样的事情，一方面会遇到某一些人说是信徒却又说不需要受洗，我信就好了，为什么要受洗？你会碰到这样的人的，他说他是信徒，但是他说不需要受洗，谈到受洗的事情他说那没有意思，没有必要，只是形式，只是传统，甚至于他会说那是教会的传统，显然是对教会历史有很深研究的人，否则怎么能够就这么清楚的就说受洗是传统。这种人觉得圣礼不重要。但是另一方面你会遇到另外一类的人，他愿意受洗却没有任何的耐心等待，或者说他没有兴趣上受洗班，他一听说要受洗班他心就烦了，哎呀，我要受洗还要我上受洗班，哪有这回事？你们的教会是什么教会啊？好愿意上，哎呦这一季来不及了，哦你们还一季一季来的，哎呀11月不是有吗？2月不是有吗？我为什么不赶不上呢？我还要等到下一季啊。既然想受洗，教会就有义务 obligation 给他施洗。你说这段经文对今天这个时代有没有意义？因为碰到这样的人，我想我们因为在教会服事的原因，所以偶尔会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也希望我们在不然在什么的岗位服事的基督徒遇到这样的事情，你最好懂得一些真实的属灵原则来回答。所以不需要打电话给受洗班的同工，给这个关怀部的执事，给会员牧师，给国语牧师许多没有必要的压力，一直争我们团契那个要受洗了，在我们那边聚会3年了，他现在要受洗的，怎么就你们这样子拦阻神的工作？哎呀我听了都害怕，我怎么可以拦阻神的工作呢？圣礼是重要的，是必要的，是一个愿意跟神说表明有着立约关系的必须领受的，但是圣礼不能够马虎的执行，因为单是圣礼是没有益处的。那各位说，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到底圣礼在什么情况之下才有意义？这段历史的事实也告诉我们，对以色列人来讲，割礼必须是配合一个以色列人诚心的顺服于神、敬畏神才有意义。对于新约时代的人，你就把所谓的割礼用圣礼来取代，对一个领受圣礼的人，唯有诚心真实的很实际的顺服于神才有好处，才有益处。在这里有负面的例证，是第六节的下半节。第六节的下半节怎么说呢？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起誓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这是一个负面的例证， 所以呢，上一代的以色列人虽然受过割礼，但是因为他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而在这里一个正面的例子，就是现今这一代的以色列人。在现今这一代，耶和华又说话了。耶和华吩咐，在第二节说，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这里可以翻译成你制造火石刀再给以色列人行割礼，或者说你制造火石刀恢复给以色列人行割礼。但是这是个什么时候？这是个战斗的前夕，敌人就在两里距离之外。为什么神的吩咐不能在一个比较方便的时候呢？为什么上帝跟我们说的话是一件不能够在一个比较合理的时刻呢？这是个不方便的时刻，这是个从人的理性去想不合理的时刻，这是一个危险的时刻。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有一群人集体受割礼，导致完全灭亡的这个命运，这是在创世纪34章的故事，你们回去读，非常的有意思。那是因为雅各的有一个女儿叫迪娜，在事件的那个城中，被事件的贵族，可能就是事件的那个城里面的最高的领袖的儿子叫事件看上了，就勾引迪娜，跟他发生了性关系，玷污了他。但是这个男孩子至少还是真心的爱迪娜，所以就求他的爸爸来跟雅各说，拜托拜托，你去跟他们求亲。事件的爸爸来跟雅各求亲，雅各等他的儿子从外面放羊回来之后告诉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们一怒之下没有跟他的爸爸商量，就告诉事件的父亲说，你要我们把妹妹嫁给你可以，我们以色列人是受割礼的，你们没有受割礼，为了表示认同，你们全城的男人通通要受割礼。事件的父亲爱子心生，就规定所有城中的男人受割礼。创世纪34章继续记载，然后雅各的儿子们在第三天趁着他们疼痛的时候进了城中，把所有的男人全部杀光。这段历史以色列人应该是很熟悉的，难道他们心中没有任何的疑问，没有任何的犹疑？万一耶利哥城中的人拆探子出来窥视一下，万一那个探子发现我们的行动不便，万一那个探子在我们行割礼的时候看到，我们岂不是把这几万的战士白白的送在他们的手中？人对于神的敬畏与顺服是必须经过相当考验的。今天的基督徒不需要站在敌人的面前排队等着有人拿石头把我们割一下，不需要。但是我们对神的顺服往往也会把我们放在一个很脆弱的情况，放在一个甚至于无助的情况。你如果去看新约，不论是耶稣所说的话或者是使徒们的书信，没有任何人能够逃避一个事实，就是不论耶稣所说的话或者使徒的教训里面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教导跟呼召，就是人若是知道他应当顺服神敬畏神，他就必须一定，他就一定要服侍神，而他服侍神必须是在神的家中，必须是在教会里面有一个非常实际的表象的，不可能只是空洞嘴巴讲一讲而已。不论你是在小组团契，不论你是在教儿童主日学，不论你是做招待，不论你是铲雪，不论你做什么事情，我刚刚才参加了我的儿子所谓的儿童主日学的那个家长跟老师会，教我儿子的那个弟兄他说，我50岁了，在去年以前没有一次用英文读过圣经。各位弟兄姐妹，你们觉得说，哇，那怎么办？我们怎么把我们的孩子交到他的手上教？各位弟兄姐妹，我佩服这样的弟兄，
因为他说从去年开始他就拼命的用英文来读圣经。不是这样子吗？当我们在讲台的时候，你只要讲新约，你没有办法避免这个 topic， 你没有办法逃掉这个 topic， 服侍神，服侍神，服侍神。然后我就坐在那里听，我听了之后说，哎呀，这是神对我的吩咐，我愿意。但是我马上就想，不大方便呢。我就想说，哎呀，你看我公司忙，孩子小，父母老，夫妻吵，所以不方便，等情况好一点再说。不是这样子吗？要吩咐几次，要交代几次。有人说，在这个教会我们不敢服侍，因为若哥教会有一个现象，一个人愿意服侍一上就下不来了，所以我们不敢服侍。意思也就是说，等教会的制度健全一点，等教会的牧长像样一点，把这个制度建得健全一点，合理一点，否则另请高就，就是这个意思。你要牧长怎么回答？怎么回答说，怎么哪有服侍一上就下不来了呢？你要牧长怎么回答？我们在公司里，我以前的同事，不论是 VP， 不论是 Director， 我从来没有用任何的头衔叫过他们的。我要不就叫他们 George、Charlie、James， 我就是这样叫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我用主这个字叫，就是基督。但是我们在公司里面，我们说 George、Charlie、Jack、Mary， 什么 whatever name， 有没有任何一个人说这个 project deal 不大合理， timing 不大好，我最近太忙了，我最近夫妻关系不好，这个 project deal 太不合理了。我们对 George、Charlie、Jack， 我们用这样子名字称呼的人，他们丢一个 project deal 给我们，我们就拼命的做。而我们说，主啊，主啊，再等一下吧。你要牧长怎么回答？服侍上了就下不来，你要牧长怎么回答？如果服侍的 essence， 如果服侍的那个实质、那个本质、那个素质，本来就是在表达仆人与主的关系，你要我怎么回答？连耶稣自己都说，对他的门徒，你们当中哪里有仆人在田里面做了工，回到家之后看见主人不马上竖起腰给他做饭伺候他的？所以在我们当中，在团契里面服侍的小组长，上了就下不来，是一个人跟神应当有的关系。今天这个题目，那把火石刀锋利吗？这不是一个很俏皮的题目，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自己可以想象，我若是那四万中的战士中的一位，在那里排队的过程中，我心里会问 Is that piece of stone sharp enough？ 当我看到我前面的同伴一瘸一瘸的离开那个队伍的时候，我会问，那把火石刀锋利吗？会痛吗？会苦吗？会痛多久？我在想象，我在心里面会说，耶和华，我愿意，但是你可不可以换一个时间？万一耶利哥有城中的人拆个探子出来，前阵子我们的探子进去不是就已经招他们出来追过吗？万一耶利哥城中的人他说，我们等不耐烦，冲出去跟他们拼了吧，我们还没有 recover， 怎么办？我可以想象，在那等候痊愈的时间里，每一天的日子都是一个 suspense， 都是一个悬疑的日子，都是一个无助的日子， 都是一个 vulnerable moment， 都是一个脆弱的时刻。然后一天一天，我也发现约书亚记第六章第一节，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一天一天，当那个悬疑、无助、脆弱的时刻渐渐过去的时候，同时我也发现神对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负责到底。 I discovered that. I experienced that. 然后我就发现我所领受的这立约之礼对我的意义，对我的冲击，对我生命的改变。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是在圣徒诗歌386首。我从里面选了三节，第一节我们大家一起唱，第二节我请弟兄先唱，然后再姐妹再唱一遍，然后最后第三节我们大家一起唱，是386首的一节、三节跟五节。唱到最后一节的时候，我请大端来带我们祷告。
你若不亚橄榄挣扎，
一起来， 用起立唱第五节。
我要赞美
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想起做这个诗的人弥陀森弟兄，是为信仰在监狱里面度过几十年，是为信仰的缘故，甚至他妻子去世他都不知道，是为信仰的缘故，甚至放出来之后没有多久就被你接去。他一生里面最好的时间是在困苦，是在艰难，是在潦倒，是在没有人纪念的情形底下度过。但是这样子的人，我们像你圣经上的话说，若有人爱主，这人就是主所知道的。虽然世人不知道他，不见得纪念他，但是这是你的仆人，你知道，你认识。亲爱的主，今天晚上我们唱这些诗歌，我们有资格唱吗？我们受一点委屈就抱怨，我们有资格唱吗？求你鉴察我们，求你用圣灵再来光照我们。主啊，其实你不在乎我们能够做多少，但是你真的在乎我们越服侍你，越接受你十字架的功课和对付，就越能够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亲爱的主啊，我们所以能够这样奉献给你，实在是因为我们发现没有什么比你更好，因为你是配得，所以我们知道至终我们在世上付上代价，但是我们晓得所有的代价都是值得，因为是坐在你的身上。主啊，真的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吗？我们肯定的说是的，因为你所取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你所取去的东西，你让我们失去了那个，我们如果认识你更亲密，更认识你的宝贵，主啊 ，please take it out， 请你拿走。如果我们心里面还有什么阻碍，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以至于我们不能全心爱你，亲爱的主，能不能为此让我们更认识你的缘故，能不能为着我们的益处你来取去。主啊，我承认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我里面也有挣扎，但是你总是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总是赐下够用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